大家好，哇 ，OK， 晚安啊、我叫谭家晓啊，颜思藻的谭，然后家晓的家，家晓的是晓，然后就啊、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啊、怎么样理财。我们的题目呢，就是叫基督徒啊、与理财啊、我一进来今天，我就觉得很有那个归属感。因为第一呢，大家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嘛，我的教会呢就在 Casual Valley 啊、基督教会中心堂有三家，一家在San Jose， 然后 Palo Alto， 然后 Casual Valley， 我家附近就 Casual Valley。然后第二呢，我就觉得刚才报告的那个姐妹呢，好像是广东人，哈哈，我听得出来，因为我每一次跟人家讲国语啊，他们说你是不是香港来的，不是讲国语，所以你也听得出我的普通话是很普通。所以呢，我太太今天也是在这边，我预备的时候呢，就很多时候很多字啦、啊，不晓得怎么样读了，我就去问他啊。然后呢，如果你听不懂我讲的呢，以下哈，你可以举手，我可以再讲一遍，或者我问我的太太怎么样讲，好不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基督徒与理财啊，我们着重的在理财方面。基督徒我们不会讲太多，因为我不是牧师。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说在理财方面啊，希望你们看得到。那我们在圣经也知道了哈，我们是基督徒嘛，所以呢，所有我们拥有的其实都不是我们的，是神的，是神给我们。我们在世上呢，只是一个管家。我们在诗篇也是知道了，神派我们哈管理他所做的、所造的哈。然后马太福音也有很多章节讲钱的东西，钱的题目了。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对不对？你明白我讲啊？你不明白就看看这个，好就行哈。然后我们就进入我们的题目，今天啊。理财，其实理财很多东西讲，我时间很有限，所以今天我的目的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理财的概念，或者整个一个大概的一个一些的知识，如果有问题有时间，我们可以给大家问问题哈，要不然呢，我们就一直下去哈。在座当中，可能你对理财已经很有经验哈，就。Bear with us, OK? 就有耐心的可以再听一遍哈。第一，财务解决的方案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条曲线哈，叫做 X curve， 叫 X 哈。这条 X curve 呢，在左手边这个蓝色的呢，就叫做责任线，两条线，这条叫做财富线。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年轻到年老，我在这当中，我看你们都是在这一边嘛，年轻一点哈，在年轻一直到年老的时候呢，有两条线，蓝色的叫责任线，年轻的时候很多责任，对不对？我们房子还没有付清，我们小孩还没有大，那是责任，而且呢，同一个时间那个财富还没有增长，对不对？慢慢的增长，所以呢。一直到年，一直慢慢时间越长，希望呢，我们的责任是越来越少，我们的财富呢越来越多。所以每一个人生的阶段呢，都有不同的理财的需要，对不对？所以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责任多，财富小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保障，比如说什么保险啊，人寿保险、医疗保险那些东西保障。万一我们有什么事呢，就可以有一个保障给家庭。然后越来越过去，年纪越大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保障。保障什么呢？保障我们的财产，因为税务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当我们的时间啊做事都有相当的时日的时候呢，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税务就很大的一个问题了。我想问大家哈，当你赚钱需不需要打税？啊，当你花钱要不要打税？啊，当你赚到钱也要打税，那个钱赚到钱也需要 carry。当你死掉了要不要打税？打得最重， 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可以投诉了，已经啊，说笑而已啊。好，那我们就讲这个哈，收入保障、财务保障，那个是也是 X curve 里面，我们在年轻财务不稳定保障财务的时候，就当我们退休啊，或者是已经退休啊，我们也是要一些的理财的方案去保障啊、保障我们的税务上面啊。好，有几条的公式啊。第一，就有要多少的保障才够呢？我们就有一个叫 DIME method， D-I-M-E。什么叫 DIME method 呢？我讲的是人寿保险，比如说你要保障，要多少呢？有一些，比如说保险经纪就进来，哦哦，你要买10万块，或是20万，全家都是的。其实每一家都有不同，这个大概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计算。第一，第一就是 debt， 我们债务，比如说车啊，信用卡啊那些。然后 I 呢就是 income， 我们的收入，应该大概我们的每年的收入乘以大概5倍左右哈。比如说我有10000块的信用卡的债务，然后我赚5万块一年，那我就1万加上5万块乘以5倍，就是25万。为什么要乘上5倍呢？因为如果我今天有什么事情发生，那5倍我的年薪就可以保障我的家庭5年都不需要担心。然后呢 ，M 呢就是 mortgage 啊，我们的房贷。啊，如果我有30万的房贷，那我就加上去。有什么事情时候，我的30万，其中的保险的30万就可以付清那个房子，那我的家庭就不用担心。然后一呢，就是 education 教育基金。如果我在太早的时候不在的时候呢，那我的小孩可以有保障，那我的保险里面其中一部分就可以当作是一个教育基金。啊，多少呢？大概15万每一个小孩，如果有2个就30万哦。为什么呢？现在那个大学的费用大概是15万，4年。好，那再减去我们已经有的那个准备金，如果我已经有一笔钱放在银行啊或者别的地方作为这个用途的话呢，那就减下来，那就等于现阶段呢不足的责任的那个金额，那就要保障的金额，大家明白哈？然后呢，另外呢，要累积多少财富才够退休？有3条问题呢，很多人都没有问的，关于我们的退休，我问一问大家，有没有问过第一条问题？我什么时候退休？有很多人都有，就是越快越好，对不对？那个答案就是哈，其实当然了，你想真一点，就是说很多人都没有一个确实的一年或者什么时候退休。第二个问题，我需要多少钱退休？也是了，越多越好，不是的，就是我有多少钱，100万、200万，或者是 whatever， 或者是3000块钱一个月，很 specific。哈，一个数目。第三个题目啊，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有多少钱。那如果你有三个这个题目的问题的答案呢，那你就可以有一个计划，对不对？你知道什么时候退休，你现在多大，好，我有20年，然后我需要200万退休，我现在有10万块，那我就可以计算每一天或者每个月我需要存多少钱去我的退休基金，明白哈？所以这个呢，第一哈，我怎么样要明白那个财富的公司呢？第一，一定要有本金，一定要有钱啊。储蓄或者投资呢，不是多跟少，而是迟跟早，你懂我意思吗？越早的时候呢，你就越多时间去累积或者是compound。第一有本金，然后加上时间，然后加回报率或者减回报率啊，是为什么要减回报率啊？有时候因为有风险嘛啊，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分享一下怎么样可以减低或者是减低风险。OK， 然后呢税务了，然后呢 通货膨胀，大家都知道了哈。通货膨胀就是说100块钱五年前，现在100块钱买的东西可能比较少了。为什么？因为那个价值已经跌了，那个叫做通货膨胀。那 debt is equal 哈，等于财富。OK， 我们就等一下就谈这个题目。好，理财的六大步骤哈。第一，我们需要有现金的流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赚的钱比我们花的钱要少呢，那就有一问题了，对不对？那我们需要一要减低那个消费，然后或者是同时我们要增加我们的现金流量。当然有一些的方式的，比如说大家如果是有打工的话，有一份工作的话呢，那你每一个月都有扣出一些的叫做扣税额，对不对？那年底呢，如果是多的话，他就退税给你；不够的话，你就付税，对不对？那你可以调整那个，就可以有一点很快的就可以改变你的现金的流量了。然后呢，第二就是我们要管理我们的债务呀，然后建立我们的紧急基金，要多少？大概3到6个月我们的收入。然后放进去放在一边，有什么事情要用的紧急基金就可以用，比如说要修车，要修理我们的房子或者怎么样哈，那是紧急基金。然后第四就是呢，我们要有适当的保障。我们刚才讲了，就保障就是人寿保险啊、医疗保险啊那些。然后呢，累积我们的长期财富。然后我们保障我们的资产。我们今天大部分就讲后来这三个怎么样增长我们的资产，有三个很重要的元素，等一下我们讲哈。第一关于退休的三个问题已经问过了。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什么时候的很好，什么时候退休？出来了。然后第二就是退休有多少钱。第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有多少钱，对不对？所以你有这个答案的话呢，你就可以开始你的计划了。好，下一个我们要建立一个理财的基础。好，很多时候哈，我们有很多理财的工具，不过我们没有理财的那个目标。什么意思呢？等于你要建一个房子，你要买很多的水泥啊，或者是窗啊，或者是原料啊。不过呢，那些原料不可以做一个房子，你需要把它合起来，每一件的原料可以配合，才可以建一个好的房子，对不对？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房子，比如说你现在要建一个房子，那个plumber 啊，那个 electrician 那个电工，或者是建筑那个工人，他们永远没有配合在一起的话呢，他永远没有大家有沟通的话呢，那你想象那个房子会建成怎么样子？那这个就是理财跟投资不同的地方。那你问一个问题，理财跟投资有什么分别，或者是有没有分别呢？很多人就觉得没有分别，投资就是理财嘛。不是，投资是理财的其中一部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呢，很多时候有可能你认识的朋友他们做投资的，他来着，你要不要投资一些钱啊？回报率不错啦，怎么样？另外一个保险经纪进来说，你要不要买一些保险？你要保障家庭哦。就等于一个 electrician 跟那个 plumber 一个其他做的不同的进来，他们有他的目的，他们每一个都不会互相的沟通，所以你自己的 financial future 将来的理财的结果呢，就很视乎你自己的怎么样去构成，所以呢，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第一要建立一个理财的基础，卫生署那边好，谢谢。好，第一我们要家庭保障， 第二，我们要债务管理，我们已经讲过了，很快就讲这个。然后紧急基金，财道投资。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人就是一下子就哦，我要投资一些东西。你要一步一步有每一个部分都应该有一些的，有一些的钱在那边，因为每一个层次都不同的重要性。所以最重要，刚才已经讲过，一步一部分，视乎你现在的在 X curve 的哪一个部分，啊，然后呢，我们就讲投资有三个要素，你投资在教育基金，投资在退休计划，投资在将来的买一个房子或者是怎么样投资，我们有三大要素，第一有没有知道？我们想是要回报率最高，对不对？第二，回报率高，有一些是风险也高，对不对？那我第二个要考虑的就是风险。我们想要最高的回报率，最低的风险，然后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税务上面。如果我们可以达到最高的回报率，最低的风险，不用付税啊，那就是最好的投资计划，对不对？有没有这些的计划呢？有没有？答案就是有的。不过当然了，每一个人的需要不同，你要每一个计划你需要付出，每一样东西都要一些东西要换回来的。比如说你要回报率高，你的代价是什么？可能你的风险就高了，对不对？你要不付税，那你当然要付一些钱去买一个这个特点，不需要付税的特点，有的。不过呢，当然是有机会我们再尝试谈一谈。好，第一，回报率。我想问在座当中有没有听过72定律 Rule of 72、啊、大部分都没有。好，那我就讲给你听啊。这72定律呢，就是讲那个复利的威力，就是 compound interest， 就是说你放钱进去一万块，哦，可能看不到哈，一万块，好，29岁，现在很多都像看起来29岁，比如说许长老啊，你今天是29岁，对不对？然后呢，你有一万块，一万块呢，你就放进去一个地方。啊，先不要问我哪里，就放一个地方，给你4% 一年回报率。哎，几年前那个银行也是有4%，对不对？记得吗？那2006啊、05啊、07都有4%、5% 的回报率的，对不对？记得吗？现在有没有？没有了，现在就0.4都没有。好，那个 saving account， 好，比如说你有4%，一万块乘以4%，一年之后你有多少钱的利息？有没有数学是 major 在大学的？一万块乘以4%，一年之后你有多少的回报率？400块，谢谢，好，400块，然后第二年你有再有400块，对不对？对的，还有没有？有，因为你当初第一年赚的400块的利息，你就会赚利息吗？本金赚利息，利息会再赚利息，那叫做复利，对不对 ？Compound interest。那迟早呢，这10000块呢，都会变成20000块 ，doubled。那你不需要计算很复杂的那个计算，这里这个72定律就很简单，你就记住。72就行了，你将72除以4，这个利息就是4%，就是72除以4是多少？18，就你的钱29岁，18年后47岁的时候，你就变成 double 啊，这样子，在18年之后就 double 一次，你明白哈？如果你今天许长老放钱不是在4%。而是在8%，在这里哈，8%，72除以8，几年你的钱会 double？ 9年。所以呢，到65岁的时候呢，如果你放进去4%，有40000块，因为 double 两次；你放进去8%的时候呢，就 double 了好几次了。 所以你就有16万啊，这里证明一样东西，就是说4% 跟8% 不是两倍，你知道吗？是4倍。为什么呢？就是那个福利的威力啊。如果今天可以放进去一个12% 的地方，哇，假设有12% 一年的地方，72除以12，每几年你的钱 double， 每6年你的钱 double。那大家猜一猜，到你65岁的时候会有多少钱呢？就是 double， 每6年就 double 一次哈。到65岁的时候，你就有64万。所以你看到哈，4% 跟12% 不是3倍，而是多于3倍啊。那你现在明白银行是怎么样赚钱了？你放钱进去银行，他给你利息4%，然后他转个弯就寄给你一封信，说啊，你就 pre-approve 那个 credit card 了，那个信用卡，对不对？你用耍那个卡，就用它忘记了付钱，他会 charge 你多少的利息？有没有听过12% 的 credit card 的年利？18% 有没有听过？24% 有没有听过？有，所以他们是赚这个钱。然后他给你这个钱，哈，就是银行赚钱的东西，对不对？他拿你的钱放进银行，其实他借你的钱，回报你0.4%或者0.1%，然后他就借出去另外的一些地方。那这就是回报率的分别。那你会问，哎，哪里可以找到4%呢？大概呢，外面呢有债券，有没有听过？债券哈，是政府的债券啊，或是大公司的债券啊，还有一些绿色债券，垃圾债券，OK， 垃圾债券就不要买，因为是很高风险的，或说明是垃圾，就是可能会传什么时候没有的那些哈，债券通常是比较稳定哈，尤其是呢政府的债券，通常。股票市场升，债券就是会升还是跌？就会跌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卖他的债券去买股票嘛。股票市场掉的话呢，他就拿出来买什么债券，做一个避风塘，对不对？那就是有这个关系。好，第二就是说，我们讲过了。好，给大家一个quiz 哈，如果。根据那个Rule 72啊，如果你是投资你的钱，那你会放钱在你的右手边还是左手边？好，左手边的举手，啊，右手边的举手。我怎么样讲你都不会举手的举手。OK， 好，那哎，那举手的答得对了。好，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欠债的话。如果你是买房子，现在哈，你会将那个房贷呢放进去你的右手边还是左手边？啊，左手边的举手，啊，右手边的举手。OK， 有一位，好，那大家如果做房贷的就请跟他。好，当然了啊，大家都合格了哈，所以呢，大家都明白了哈 ，real return 是很重要。第二，我们说最高的回报率。我们要第二是什么风险啊，我们有谈到风险的时候呢啊，怎么有什么方式可以减少或者是消除风险呢？有3大方式啊，这个在这个经济环境底下呢，我相信在座当中都应该要知道的啊。第一，我们要分散投资。怎么叫分散投资啊？就是分散投资咯，不要投资在一处了，对不对？第二，平均成本投资。第三，放在有保证的计划上。有没有这些的计划呢？有啊。好，我们每一个来讲哈。第一，分散投资叫做资产配置法。怎么样配置你的钱？就是分开。英文都是 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就是不要放所有的鸡蛋在一个篮子上面，对不对？因为它会碰撞啊，会烂的哈。所以我们分散投资呢有这个好处哈。我读给他大家听，如果你放进去一个地方投资10万块钱，30年后那个10万块会变成42万8。如果你这10万块不是放进去一处地方投资，而是放进去5处地方投资，每一处地方2万块，比如说，第一个2万块赚12%，第二个2万块赚10%，第三个2万块赚1%，第四个2万块不赚不亏，第五个2万块没有了，亏掉了，你就分散投资，对不对？得出来的结果呢是多少？
我也看不见，
80多万，86万，比这个放在一处啊，幸好你也是增长的话呢，多出1倍，2倍，为什么呢？因为它分散投资，所以分散投资可以减少你的风险，明白了哈？第二，我们就讲那个叫做平均成本法。OK， 比如说现在哈，在股市也好，股票也好，基金共同基金也好，100块一股，你有3万块，100块一股，你可以买到多少股？比如说 ，OK， 比如说100块一栋房子，你有3万块，你可以买到多少栋房子？那比较有兴趣吧，可能啊多少？30，对不对？好，那100块一股，你买30股，不是300股啊，谢谢啊，去考一考大家是不是有精神哈、啊，还是睡着了？好，300股，然后100块，经济不好，100掉到50块，再掉到25块一股，那你亏钱还是赚钱？亏钱了、啊，然后再回升到50块一股。那你现在不要了，我要卖出去了。那你300股乘以50块钱，那 I'm sorry， 三百股乘以50块钱，对，一股，那有多少钱？你拿回来就是15000块，对不对？你的成本是多少？3万块，那你就亏了。不过如果你运用那个这个叫做平均成本法，你不要一次过放进去，你就每一个阶段放进去，第一个月。你放5000，第二个月5000，分开6次来付那个3万块。如果在那个第一个月你放5000的话，100块你买到多少股？50股，10股，对不对？第二个月掉到50块一股，你再放5000，你买到多少股？100股。一掉到25块一股的话，你再放5000。你买到多少股？200，然后再掉到20块钱一股，你再买。然后呢，你储蓄的不是钱，而是股数，对不对？然后呢，结果你有的股数要是多少啊？股数已经有900股了，在50块钱的时候你卖出去，900股乘以50是多少钱？是45000。你的成本是多少钱？3万，那你就赚钱哦。然后呢，你知道哈、哦，那个你放进去的钱是3万块，你现在有45000，而且你当初是100块钱一股，现在是50块钱一股，是这样屌，你还是赚钱。这个叫做平均成本的方式。还有第三个方式，可以减少或者消除你的风险。就是你要买一些可以保障的计划。2008年，大家都知道，在 Silicon Valley 这里，可能也是周围都很惨呐、啊，因为房价屌啦，投资也是也屌了，对不对？我们的401K 也变成201K 了，对不对？屌了一半了啊，然后就慢慢爬回去了，然后呢？这个4年的期间呢，很多在我们的行业里面呢，很多公司就出来一些的产品啊，一些计划，就是专门针对 很多人很害怕的风险，它就有一个你只要付一些的 fee 哈，不是免费的，你付一个 fee 去买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如果那个股市上升，给、okay, 每一年这样子计算，它就是锁住你最高的那一点。比如说今天我投资10000块，年底我有13000，那就我有13000，它就锁住了。下一年的话呢，如果屌的话呢，我不会亏钱，它就锁住13000。下一年再去另外一个高点的话呢，我就锁住另外一个高点，你明白那个意思哈？再下面，如果我一放进去10000块，那个市场是马上跌 ，OK， 那他就给你那红色的那个钱就是你的，他就会给你5%。如果整年你的钱掉了，他就在最高的那一点给你5%，然后下一年再掉。还没有回到以前的那高点的话，再从那个高点给你5%，你懂我意思吗？就是简单来讲，那个股市升，你的钱升；股市屌，你的钱有5%。那是不是 too good to be true？ 所以你可以了解，这个不是 for everybody， 不是每一个人都哦哇那就很好，不是有费用有。你看看你的投资的策略是什么？是不是短线、长线或者中线？哈，什么叫短线呢？就是一年之内啊，1年到3年都是短线的投资。投资呢，通常就是长线的了。没有，如果是短线的叫投机，不是投资啊，对不对？然后呢，中线呢就是大概3年到大概10年 ，OK。长线是什么呢？就10年以后了，哈。比如说什么叫长线啊？比如说我们的退休基金咯，如果你现在40岁、50岁，也是有超过10年以上才可以用的钱，那就是长线的投资，对吗？好，然后呢，这些好，最后第三个要素是什么呢？税务 ，OK， 税务的要素啊，就是说我们有三个税务的策略，三个，第一 ，taxable， 每年打税。第二，延税，延是指延迟付税。第三是免税，哪一个大家喜欢呢？免税当然是了。有没有啊？有。OK， 我们每一个在讲 taxable， 每一年都要打税。你放钱去存钱进去银行，他给你0.4%也好，5%也好，你就算不拿出来，你需不需要付税？也是需要付税，对不对？他每一年年底就寄给你一个1099的 miscellaneous， 不是那个 interest income， 对不对？你要报税，你的 CD 也是啦，股票也是啦，基金啊，债券也是啦，就算你买卖房子啊，都是要当年打税，对不对？如果你当然是有例外啦，如果你是rental property， 你要做一个1031啊 exchange， 那就例外。不过你买卖的时候就当年计算，对不对？那个就是 taxable，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放的钱进去，每大一大，他就你要付 capital gain 或者是 income tax 那一年。第二个税务策略就是延税，英文叫做 tax defer 啊，你听过 traditional IRA 嘛，对不对？个人退休户口，然后呢，401k 啦，variable annuity 啊。年金啊，那当刚才我讲的那个高你就锁住，低你就可以有保障5%啊，或者怎么样，每一家公司都不同，那个就是叫做年金 annuity 啊，不是 for 每一个人，也是你可以了解多一点是不是适合你，那你就可以认识多一点哈。什么意思啊？你就放钱进去，累积你赚到的钱，不断的累积，到你拿出来的时候才要付税，这叫做延税的策略啊。对，第三就是tax advantage 啊，不可以讲 tax free， 其实都可以。有没有听过 Roth IRA 啊 ？Roth IRA 就是免税的东西，你付进去的钱是已经打过税的了。然后他赚回来的钱呢，就不用上税，只要你是用来做退休 的作用，也是59岁半之后才可以拿出来免税。好，然后呢 municipal bond 呢，就是政府的债券啊，普通省啊、院啊、城市的出来的债券，通常都不需要付联邦税，有时候州政府都通常不需要付的。看看哪一支啊，529教育基金啊，然后呢 ，whole life 啊 ，life insurance， 那这个就是很多人可能还没有知道的，人寿保险其实呢有很多税务的好处的啊，有两种的人寿保险，第一种就是叫 term life， 有没有听过？中文叫做定期人寿，就是你付，你不在，他就付你的受益人，不过也是一段的时间。如果你超过这个时间，你不再付了，没有掉了，就没有的赔了。就像车保险，每一年你都要付，对不对？你不付车保险就不赔了。定期人寿也是这样子。另外第二种就是 cash value 的 life insurance， 就是有现金值，就有储蓄的，有存款进去加一个保险一起的那一种呢，其实有很多的税务上面的好处，也是了，每一个好处都不是免费，对不对？你要付那个保险费咯才有那个好处，对不对？所以不同的工具呢适合不同的家庭，不过呢很多的有钱的人呢他都会一些了，不是很多，我不晓得多少，不过一些有钱呢他就利用哈人寿保险放钱进去，利用他的好处，税务上面的就不用付税的。当然那个death benefit 啦，如果我不在，我有50万的人寿保险，所有的人寿保险呢付给你的受益人是不用付收入税。要不要付遗产税啊，那就另外计算，对不对？很多税嘛，我们也讲过了哈。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你放钱进去已经付了税了，所以你赚回来的钱就不用付税。OK， 好，税务呢是非常的重要。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哈。第一，如果你投资一块钱，1925年啊，你们都没有出生。还没有出生，那时候1925年，你如果是投资在那个 small company stock 和小的公司啊，小的公司不是你想象的小公司，也是有大概2 billion 以下的，就2 billion 以下的也不少的了，不小的了。如果你投资啊，在1970年啊，或者Microsoft 是小公司还是大公司？小公司，对不对？现在当然是大公司，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投资1块钱，你1块钱会变成10000块，10000块一直升，这个是假设没有打税的 ，OK？ 10000块赚到就赚到，越赚越多，对不对？一直升升叠叠哈，这 small company stock、large company stock 大的公司，或者是债券哈，大公司呢，你有大概2000块钱，你的平均回报率是10%。如果你放钱进去政府债券，大概平均回报率是5.4%。你的1块钱变成61，那分别很大，因为长时间嘛，对不对？记得那个 rule of 72 啊 ，double 又 double 了。好，如果这个不用付税，你就这样多少钱，对不对？如果每一块钱你赚1块钱。他要收你33% 的税，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的10000块呢，最高的这个10000块变成多少？变成385。你看那个税务上的威力很大，对不对？所以政府呢收很多税啊，现在我们等一下有时间再讲多一点点的税务上面哈，所以很大的问题哈。Income tax history， 在美国，我想问大家。美国的税法收入税是有一个叫做 progressive 的，如果你赚钱少，你的税率就低，你懂我意思吗？你赚钱多，你的税率就高。我想问大家哈，现在的最高的那个税率是多少呢？啊，35，有没有其他？38、39。 好，大概啦，也是对的，大概35到39 OK， 好，我们看看那个历史，在1913年最高的收入税是7%，大家都有兴趣回去那个时候，对不对？7%，1918年就77%最高的哈，然后呢，就是46年到63年，留意46年到63年是什么时期呢？是婴儿潮的时间 ，baby boomer。那时候的那个18年啊，那个18年啊，有7700万的美国人出生在这里，平均是7秒钟一个人一个 baby 就出生了，呀，很厉害的那时候，然后呢，64年开始77%，哦，那时候是91%最高，对不对？因为那个增长很快啊，所有的东西都增长得很快，很发展得很快。好，65年到81年是70%，然后呢，82年到86年50%，你看到那个 trend 吗？就越来越低了，对不对？然后呢，87年到2002就是28%到39.5%。然后之后呢，最近的呢就是35%，其实现在呢大概是39% 是最高啊，不要扣我，我不再是 CPA 了 ，OK， 我已经做改行了。不过呢，我就这个资料是看出来。好，我问大家了哈，现在呢在历史来讲，这50年来讲，算是最低还是最高，或者是平均的税率呢？高的请举手，现在算不算高 ？OK， 现在算不算低的？啊，我不知道的。OK， 好，没问题。现在是很低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往很高的那个税率。好，我想问大家，现在那个政府有钱还是没有钱？啊，没有钱，大家都同意了啊。其实他不是没有钱，是 broke。是比没有钱更糟糕，为什么呢？他是印很多钱出来。好，印很多钱出来有什么问题？通货膨胀会涨，对不对？不过现在政府呢就把它压下来，为什么？因为经济不好嘛，它要稳定经济嘛，对不对？好了，不过他印的钱越多的钱流通就越不值钱，对不对？所以呢，日后呢，他花的钱啊，谁来付？现在的债务呢很大哦，现在整个美国的债务是历史上最高的，谁来付？当然是 taxpayer， 就是我们付税 的人嘛。所以未来的5年到10年呢， almost can guarantee 保证你了， almost OK， 肯定会涨税，肯定会上升。所以呢，大家要留意。所以呢，另外一个哈，比如说你说退休计划，你现在说，哎，我现在每一年付钱进去 IRA 啊、401k 啊，那好事啊，对不对？对某一般人来讲呢，不是好事。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付钱进去的退休计划，你为的目的可能是什么？扣税嘛，对不对？你这一年的税可以减低。你就不用付那么多税，不过呢，将来你拿出来的时候呢，就要付税了，对不对？如果现在那个最高的收入税的时候是39%，你现在免了，因为你可以延税嘛。将来是59，那什么时候你付的多呢？你知道吧？那所以你要计算说每一个家庭需要计算。那我不说是说你不要放钱去401k，我没有这样讲，你需要的。不过呢，如果你收入太高或者怎么样呢，你应该另外找一些的方法去扣税，而不是放最多的钱进去。某一般人，你懂我意思吗？你要计算。所以我们的就是说，每一个家庭就是要在税务上面的。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剩下的时间，我们就讲三个部分，也不可以尝试讲哈。第一就是退休，第二就是 long term care 长期护理， 如果你在加州住的话呢，你是50岁以上 OK， 加州政府呢就会寄给你一封信，我不晓得有没有收到，收到你不需要举手让人家知道你多几岁了，对，你会收到一封信，是政府呢鼓励你买 long term care 长期护理。我想问大家，为什么要买 long term care？ OK， 首先问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 long term care 呢？有些不知道，中文叫长期护理，就是说如果你有六样东西，两样做不到，你就需要长期护理了。比如说，你不可以自己吃饭，不可以自己换衣服，不可以自己去厕所。六样东西不可以做的话呢，其中两样呢都是需要人家帮你的话呢，那就叫做长期护理。那你会问你问题，哎，我有医疗保险了已经，那我想问你，医疗保险会不会保障你的长期护理？不会，不会。为什么？因为医疗保险是保障你短期的需要，不是长期，所以费用很大。我给你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通常是老人家，比如说他要长期护理了，他要进去一个 nursing home 哈，叫不是普通的老人院哦，是一个 nursing home， 是一个有专业的医务人员照顾你的，24小时的。在 San Jose 是8000块一个月，在 San Francisco 是大概7000块，每一个在 Bay Area 也是蛮贵的，所以呢，这个慢慢呢就成为一个很注目的一个地方，长期护理，所以大家都可以慢慢开始去了解一些了解一下，或者是你做工的地方有这个提供的那个可以买的话呢。可以比较一下，通常都可价钱也不错的。如果你做工的地方可以买的话，好，退休，你知道哈，在美国有三个地方你可以退休的，可以依赖去退休的。第一就是 Social Security， 你也知道那个社会安全那个基金嘛，政府已经告诉我们了，10年之后或者15年最多呢就没有了，就破产了。有没有听过这个消息？在座每一年都收到一份Social Security 寄给你的，你会看见有一些人很开心，有一些人不开心，就是说你将来退休有多少钱一个月，对不对？有没有看过这个？你多几大都有的啊，现在不出来了，对不对？环保嘛，可能好，我也对这几年我也没有收到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承诺呢会落空，政府已经尝试很久了，就是说，哎，现在我给你10万块，那你将来就不要拿Social Security 了，或者是你年轻，我给你15万，或者你老一点，我给你5万块好了，就买断你的。Social Security， 他已经尝试很多次不成功，因为当然大家都不想嘛，对不对？不肯嘛。不过呢，你留意哈，30年前他已经出来一些的产品或一些计划，叫做 401K、403B、TSP 啊，很多的计划，就是政府的给你一些税务上的好处，目的是什么？你需要自己储蓄你的退休了，所以呢，现在 Social Security 没有了，你做的公司的 pension 啊，很多公司都没有了，对不对？取消了，没有pension 了。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还没有听过什么叫 pension 的话呢，不需要知道了，因为没有了，对不对？啊，如果你还有的话，这都可以问一问有还有没有，对不对？那这个，所以呢，三个。在一个凳的话呢，两条腿已经没有了，你只有一条腿在那个凳里面，就是说 personal saving， 所以你自己一定要自己来储蓄。再问大家一次啊，你退休也好，教育基金也好，投资也好，有三个要素。第一是什么？我们想最高回报率，最低风险，最低税，那是我们的目标，对不对？ 所以就讲这个。好，最后我想讲就是 estate planning， 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 living trust？中文叫做生前信托，有没有听过呢？好，好我问很多人呢，哈，很多人就是哎，我说有没有做一些遗产或者是财产的计划呢？他说有，我已经有做了。我问第二个问题，做了什么呢？啊，我已经有 living trust 了，啊，在座可能有一些都有了。那说啊，我这样子还有呢？他没有了，我有 living trust 就够了。我说怎么样有 living trust 就够呢？原来发现呢，他不明白，原来呢 living trust 啊，生前信托不是可以免税，你知道这个东西吗？很多人就觉得哎，我有了 living trust 我就不需要交遗产税了，这个是不对的。那当然了，我们有另外一个题目可以讲啊，中文啊英文啊，我们讲那个什么叫做生前信托啊什么，如果你还没有做的话呢，你就可以看看你有没有需要。通常做遗产信托的人呢，如果 OK， 如果你有一栋房子，付完还是不付完不要紧，有一个房子，一栋房子以上，再加上你有流动的基金有超过10000块呢，通常你应该考虑要做那个 living trust， 生前信托。为什么呢？我现在跟大家讲讲。好，所有我们的钱呢，大家如果看不到字也看得到的 symbol 的钱哈，所有在你 social security 公卡的号码以名下的都是你的财产，大家懂了哈？你买房子用你的工卡 number， 你开银行户口开你用你的工卡 number 是不是？然后呢，你的人寿保险也是你的个人的工卡 number， 然后你的退休计划也是你的工卡 number， 这个整个都是你的财产。好，如果你现在买一份人寿保险100万。那你的财产已经增加100万，你的 estate， 你懂我意思吧？如果有什么事情，今天就是说有一个process 叫做 probate， 有没有听过？叫做政府的认证，这个是一个 process， 一个叫做什么程序啊？程序一个程序来的，就是说，哎，我现在今天死掉了，然后呢，我的银行户口呢？不晓得给谁了，对不对？你有没有受益人的你们的银行户口？想想看，那你的房子有没有受益人的呢？没有的哦，那给谁呢？啊，政府就会派一个那个法院的人来你家帮你分配你的财产，你懂我意思吧？这个过程呢，就叫做 probate， 是免费的。不是，那是要大概呢 up to 4% 你的财产的。如果你有100万的财产啊，房子加起来什么100万，那大概是40000块的钱哦，40000块不少哦。你要因为你要付律师费啊，其他的什么费用了嘛？怎么样去改你的文件啊那些东西？如果你有 living trust 的话呢，生前信托呢就不用go through那个 probate。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呢？因为 living trust 呢，就是一个文件，在你跟你的财产中间有一个文件，就是所有你的财产都在这个文件里面，而且这个文件里面呢，那个 living trust 里面呢，有一个角色叫做 trustee 就是信托人，你自己就是那个信托人，你可以买卖你的房子，所以没有什么限制的，你知道吗？很多人可能不明白，就是说，哎，我放了我的房子在那个信托里面，那我就不可以卖房子了？不是，你可以随便买卖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有那个 living trust 呢，就不用 go through probate 啊。在座当中，可能你会问，哎，我没有 living trust， 不过我有一个 will， 有没有听过 will？ will 是叫做遗嘱啊。有 will 可不可以免去 probate？ Yes 举手， No 举手，不知道举手。 OK， 答案呢就是不会，不可以。 为什么？因为 Will 呢，遗嘱呢，就不没有一个角色叫什么 trustee， 那个只是一个只是一个文件。你不在的时候呢，哎，没有人帮你去 execute， 去带这个遗嘱出来，付给谁，给谁这个房子，给谁那些的程序。所以呢 ，living trust 才有那个 trustee。当然你说，哎，我自己是 trustee， 我有那个 living trust， 如果我死掉的话呢，谁去？因为通常在 living trust 呢，你有一个 contingent 的后备的 trustee， 你是你的孩子啊，或者是其他人可以帮你后备这样子哈。好，好了，所以人家说，哎，我已经有了 living trust 呢，是不是要不需要付遗产税呢 ？No， 你还没有进去计算遗产税的那个步骤那个地步。好了，第一，如果你有 living trust 就不用付不用 probate， 然后呢你的钱再计算遗产税。比如说今年哈2011年到2012年你有500万，大家知道了哈，那个 President Obama 呢他出来一个方案，就是2011年2012年呢这两年是很特别的。本来你知道吗，2011年啊，本来那个免税额呢是会回跌到100万一个人。你想想看，如果你的房子在 Cupertino 已经超过100万的时候呢，全部以上呢都要付遗产税。不过这两年它就升回去500万，本来是 55% 的遗产税那个率的，现在这两年是35%，大家明白了哈？不过不要太开心，因为如果今年你不在的话，才有这个免税额。如果下一年以后呢，都不知道了。为什么今年11月就大选了嘛，对不对？不晓得谁会啊当总统嘛？所以呢，减去你的财产，减去你的免税额，就变成叫做 estate taxable 的 amount， 需要付遗产税 的金额，然后就乘以那个遗产税的税率，今年是 35%。 如果今年大选之后哈，什么都不改变，这个法案到12月31号 就没有了，1月1号2013年就重回去100万免税额，两夫妇就200万咯，每一个人的，然后那个税率就回去55%。啊，当然了，我相信那个新的总统也不会这样子一次过就掉那么多，可能也我也相信他不会维持500万，大家都不知道，到时候就可以看到哈，半年后哈，所以这个呢，然后呢，这个叫做 estate taxable 的钱，你要付的。要什么时候付呢？就是9个月之后之内，如果我死掉了，9个月之内呢，我需要付这个钱去 IRS。有三个方式去付。第一，就是你有 cash 啊，你这里有现金，那就用那笔钱付咯，你的后人帮你付咯。然后呢，或者没有钱的话呢，这叫做 asset liquidation 啊，你有没有听过什么 estate sale 啊，遗产买卖啊，那些就是这样子，你要变卖你的财产来付那个税。好，第三呢，就是用人家的钱来付你的税，大家都会选择哪一个比较便宜嘛，对不对？这个第三就是 island 啊，怎么叫 island 呢？就是你设立一个特别的计划。就是买一个特别的保险，专门来付遗产税的，啊，这个呢，你跟你的遗产律师呢讲呢，他通常都会知道的了，啊，那你就可以了解，开始了解，啊，这个呢是我们做的，是很简单，这个呢就是律师的东西，很复杂的，对，一样的东西，啊，我再讲一遍啊，你跟你太太先生。做一个 living trust， 通常就分开两个 trust， A B trust， 一个不在，所有的免税而可以扣除，然后剩下的当你不在的时候才计算，你知道吗？那个你不需要担心，你的律师会帮你做的。然后呢 有第二个有什么事情的话呢，九个月之内就要付IRS 那个遗产税了，如果你需要的话。然后呢，如果你要别人付你的税的话呢，就要开一个叫做 irrevocable 的 life insurance trust， and then 你就 own 一个 insurance， 然后呢那个 insurance 是 no tax 的，因为它这个是自己有一个 tax ID， 所以呢你那个保险是不属于你自己的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的名下，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是从你的财产分开，所以那笔钱呢，你有什么事情，两夫妇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不需要付收入税，当然所有的人寿保险都不需要收入税了，不过呢连那个 estate tax 都不需要付，因为你不是在你的 social security 的名下。那这个就是简单跟大家讲讲这个。所以呢好，这个是差不多最后的 slide 了。好了，我们讲完这个投资啊，有不同的步骤啊，怎么样去理财。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东西呢？我们需要做一个叫做 financial check-up， 一个财务的检查。我想问大家在做当中有没有每一年或者至少每两年做一个体检的呢？身体检查有没有？有吧？那没有就赶快去了，两年都没有做，对不对？所以呢我想问他 问大家，上一次你们做那个理财检查是什么时候啊？你做身体检查可能几个月之前，几年一两年前，对不对？财务状况的检查呢很多人都没有做，就是那个三个问题：你什么时候退休，你要多少钱退休，你现在有多少钱，这个就是要一个检查。你要每一年到两年就有一个检查，一个财务检查，就是 OK am I on track， 我是不是根据我的计划来进行。你是一个 building 哈，建立一个将来的财务上面的一个房子，因为你需要退休可以不用挂类out of money。就有两个英文，人生有两个问题在财务上面。So either if I die too soon, then my family is, you know, not protected, right? That's a bad news, right? Or I may live too long. 所以呢，第二个比第一个更惨，因为第二个呢，你生存在这里没有钱的话，那就更惨嘛，对不对？所以这两个挑战呢，就要解决的。所以呢。最后这一个就是说你需要做一个叫做 personal financial strategy， 你自己个人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没有什么说代表什么公司什么东西，我就是代表我自己，我就是一个弟兄跟大家分享一些概念怎么样理财。我们没有讲什么特别的公司啊做什么的，不过呢在你们在做可能有自己的financial advisor 可以去问他啊。如果你当然你需要呢可以随时问我，我们不收费的，我不收费的，你问问题啊那些东西。所以呢这个呢就会是去建议大家去做一个财务的检查，好不好？那我们现在这里呢有一个问卷，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填，没有兴趣无所谓。在这里呢就有几个项目，你们有兴趣的话呢，我可以提供一些的资料给你们啊，比如说退休啊，或者是你们有一些 IRA 啊，怎么样处理啊，或者是 401k 你们转了工啊，或者以前有几份工有 401k 在那边，应该怎么样去了解呢？那都可以问我们的，如果有兴趣可以发一张啊。然后呢？我预备了几条问题，其实都是今天我所讲的。下一个礼拜我就不在，不过呢如果大家有兴趣你就可以讨论一下，都是帮助大家资料或者是 refresh 今天我讲的东西啊，好不好？好，现在还有大概5-10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我可以回答的，或者是关于理财方面的？哦哦， 哦哦，你就转名字给他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哎，我现在有钱，我死之前就把那个名下转给他，对不对？哦，谢谢老师啊 ，gift tax 哈、啊，就所以呢，转给他的时候呢，那他就不可以，政府就不可以收我的税了，对不对？啊啊，对，大家知道那个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一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都有一个终身的免税额，就刚才讲过，今年是500万 ，OK， 如果你在生前我有很多房子，我有一个房子，我把那个房子的名下呢转给别人 ，OK， 孩子也好，谁也好哈，在美国每一年你都可以赠予 give 赠予 anybody 一万，应该现在是16000，每一个人都可以付16000免税，你可以付去赠予。不用付税，因为赠与也是有赠与税的，对吧？大家都知道哈。如果你今年赠与出去给我的小孩，我100万的房子，我加他的名字在里面，那就变成他有50%，我有50%的拥有权呢、哦，是不是？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你自己拥有的100万的房子就100%呢、啊。如果我加一个名字在里面，他也是拥有权的话呢，那我们就一文一半了，对不对？50-50咯，他的拥有的价值呢，就是50万的价值，我赠予给他了，就变成，你懂我意思吗？那你也不需要付税，就从你的终身的免税额来扣，他就不可以打你的税。啊，应该是因为。上一次是大概15000，以前是11000，它每一年都递增的，啊。对对对，哦哦，你听我讲，你平常给他 cash 16000，当然就那不会在你的终身免税额来扣出来，对不对？不过我现在就马上给一个价值50万的那个50万的房子的权。那个拥有权他呢，他就超过16000了，对不对？当年那就要在那个终身的免税额里面扣。不过你今年如果给他的话呢，就最好啦，因为你今年很高的免税额嘛，那可以的。问题就是那个答案就是可以的，不需要税啊，不需要交税，大家明白哈？啊，如果你再不明白，就再可以。等一下再回答你。好，行不行？Well， 你可以送给他或者是卖给他，无所谓的。不过呢，那我跟你讲哈，如果你给孩子的房子现在给呢，你送给他呢？他的成本价，你的成本价就转移给他了。如果你20年之前买的房子是10万块，现在变成100万 ，OK？ 你现在送给他，他就会成本价就也是10万块。如果你用赠与的方式 ，make sense？ 然后你就送给他了。然后呢，如果他将来卖的时候呢？他卖的是150万，那他150万就减去你的10万块的成本价呢？他要付140万的 capital gain。你懂我意思吗？那个是有好有不好的。所以呢，如果我死掉的之后呢，我的 living trust 说哦给他的给孩子的话呢，那个10万块就自动升值到那个150万的。市场的价值，我不需要在我的遗产上面付那个 capital gain。他收到这个150万呢，也不需要付什么税。日后比如说他卖出去是150万，他就没有亏没有赚，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呢，不是一定好处你生前转给他们， 特别是如果你买的房子是很便宜。好，回到你说十万块卖给他行不行，其实呢我也不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呢你这样做的话呢政府都可以的，不过如果政府查你的话呢，他就说好，你的价值太低了，你的一百万的房子不可以十万块卖给自己人，那你的十万块可能他不会加你的说不可以卖，或者不可以买卖，可以的，不过呢你的地税 property tax 他就升你到你的市价的property tax， 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呢大家都非常聪明，不过也明白政府也不是 dumb 的，他也是有一些，不过有一些是可以利用的那个好处啦，这样好不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没有的话呢就谢谢大家的时间，好，有机会我再来再跟大家分享，好，谢谢哈。